欢迎大家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心灵会客室，我是今天的主播 Iris。 首先呢，还是有请我们的嘉宾马老师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Iris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师马信成。
欢迎马老师。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马老师为大家介绍了关于引导意向冥想的一些历史背景。今天啊，就想请马老师啊带领我们一同探索一下这些古代先哲们的思想是如何在实践当中得以应用的呢？
好啊，我们上次呢解题哈、说的这个冥想的部分是往内收的，然后我们今天呢就讲讲这个意向的部分啊。大家呢无论是有念过冥想或没念过冥想的朋友可能会有些印象。如果你上网哈、或者看到有关于比如说冥想瑜伽瑜伽这些的字眼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画面是有个人盘着腿，然后呢他的身上有这个头到这个下阴的部分，就是还有很多的光圈，有一条直线往上升的。有没有看过这个图哈？这个就是古代印度修行的，他们叫做三脉七轮。古代印度人他跟中国的中医的对人体的理解呢有点类似。我们中医有这种叫气的概念，就是说好像看不见，但它是一直在身体在运转，承担一些功能的。在古印度的解剖学和医学上呢然后影响到他们的修行方式呢他们叫这个叫 prana， 就叫精微之风。其实也就是风就是无形，有质无形为之风，它是有能量的，就是它有一种质量，但是它没有形状，它会在身体上游走，所以叫精微之风。然后我们中国大家看武侠小说有什么任督二脉，或者什么奇经八脉，还有或者说我们中医一般说的这个十二正常脉这些然后很多穴位那在印度的修行体系里面，他们说人体有很多的这种脉，有84000条，但是最主要是三条，就是在身体的。但一般的话呢看不清这三条了，左脉右脉还有中脉，其实它就很接近在身体里面。但是它另外有一个是叫七轮，就是身体好像有七个重要的穴位，从下阴到我们的肚脐然后到我们小腹、胸口、喉咙、眉心到头顶这样子这种。如果从引导意向冥想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个是一个他们修行的一个路线图，因为他们一般是从底下叫海底轮，就下阴，就是这个神经丛比较密集的地方，然后往下收敛，就一个一个去，他们认为是这个他们的风通过这样子，让这个整个脉轮就是打通呢，你呢就会能够跟大梵天就是合一就是他们信仰的神，达到这个称之为叫凡我合一的境界这个他们有特定的宗教追求的。但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三脉七轮这个画面感就会给人产生，就是我坐在那边长时间，我要聚焦的焦点放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也就是意向冥想的意向其中的一个古代在瑜伽修行室里面的一个具体表现。那回到我们如果是中国古代道家嘛，我们中国我们刚才说就任督二脉，大家如果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看看去中医的时候扎个针或者号个脉的时候那些图里面就是人身上有很多的经脉，很多穴位那中国古人呢他这个任督二脉是从，也是很有意思，他也是从这会阴转到这个背，然后从前眉心化落，所以他跟这个印度人呢他也是在中央位置，但是他更多像一个前后连接身体，好像一个枢纽带一样，还不是只是一条直线走。这个当然用科学手段我们现在测不出这个东西来的，这个你可以算是信仰的一种，或者作为古代朴素的一个生物学的中国古人的理解吧。但是如果从引导意向 冥想的角度，或者古代道家修行人，他去念这个所谓的小周天的功法的时候，其实他就会这样子，通过思想去推动，或者说引导自己的气往这个运动规律或者这个轨迹上走。他们认为这样子呢，就叫做通小周天。对。
那如果要是所谓的这个走火入魔，又是指什么呢？
走火入魔这个就比较玄一点哈。走火就是这种气啊，好像就是不是要你的应该走的这个轨迹上去运行，可能走偏了。入魔呢，就是出现幻觉。
所以不能瞎走，就是你要有规律性的按照它的流程来运转你的注意力，而不能我一下在下面一下在上面，就不能跳跃，对吧？
在可能某些这个古代的体系里面呢，他们会有这些的说法哈。但是这个走，我们毕竟不是在教导这些古代的功法嘛，我们是作为一个当代医学心理学的治疗手段的一种背景的介绍。所以呢，我们站在当代的视角去看了，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的。Iris 刚才提的这个走火入魔，我们以前跟大家介绍过，不同的精神疾病，在全世界有就是有两套比较影响力大的这种诊断标准，一个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 ICD 系统，一个是北美发展以美国为主导的这个叫 DSM 系统。澳洲也是根据这 DSM 系统的，这个就是全美精神疾病诊断手册。在这个 DSM 系统里面呢，它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它就会说，比如说我们常规的抑郁症啊、焦虑症啊、精神分裂症啊、双向情绪失调呢，都是它的定义都是从它那边出来的。但是它有一些是它也病述嘛，它就会要谈到一些叫有文化特点的精神疾病现状，其中中国的走火入魔是被纳入这个 DSM 系统里面就记载，它在中国地区或盛行这种东亚东南亚受中国文化圈影响，有这种这个冥想气功修炼的人士，有时有部分人士在修炼过程里面会出现偏差，称之为走火入魔。所以这个呢，在当代这个治疗里面呢，如果在西方国家像澳大利亚的话，就会被视为因为气功引发的类精神分裂症幻觉现象。
哇哦，它竟然是一个从心理学上可以被诊断出来的一个病症。
有这个诊断哈，它更多，这个里面呢有如果讲起来比较大的话，听完有机会再细谈哈，它是比较有趣的。但确实是有这个在当代心理学精神病学的诊断手册里面有提到过这个走火入魔这个事情的，所以是比较有趣的。好，我们回到引导一项冥想介绍。所以其中刚才的，如果大家交叉对比于前的这个修炼三脉七轮跟中国比如说道家说的这个叫小周天运行，你会发现其实它有同也有异。比如说在三脉七轮，它是一个一个轮上去，所以它首先这两个有相通的地方，就是它这个意象是一个用现代的话来讲叫一个建构，因为实际上是没有人真正见过这个图的，所以或者说甚至它好像仿佛是一个虚构的一个东西，起码我们不是亲眼看过，然后我去观看，对，我是一个设想出来一个东西，但是无妨我聚焦于它。然后在瑜伽的修行里面，三脉七轮里面，它可能就是同一个时间里面，我专注一个轮，就是一个身体的一个点，就是固定的点。要想象它的形状啊，它有时候大家会看到那个轮的，它不是都一样的，它其实甚至是有我所谓的总记子，就是古代的这种文字去展示，因为它其实不七个轮它的功能不一样，所以代表的这个梵文都是不一样的。大家如果喜欢比如说日本的一些神怪玄幻的作品哈，以前在80年代有一套比较出名的漫画，后来改编成为有动画还有这个真人版的电影的，叫孔雀王。 里面就是有这些种子字，就是这个或者说大家如果看这个阴阳师啊，里面就九十年代后的，现在也是比较老的作品了，算经典了哈。但是啊，他们有时候你会看到，因为他们是受到部分佛教的影响，那佛教又是继承了这个印度教或者说传统啊，这叫吠陀的影响，思想影响或者具体的传承，所以大家都会看到这种子字，所以它是一些虚，所以其中一个引导的意象，它可以是虚构的，它不一定是实物，而且虚构的它是那个定点。相比起中国古代的这个任督二脉，它是一个运行的，它不是固定的，因为你通常不是只是定在一个点上，你是想象它一直在运行的，所以它是可以动态的。所以这个大家就可以看到，就是其实这种意象是可以很多元化，然后如果我们再将大家的这个头脑的画面可以切换到另外的一些东西来，比如说在我们看西方的电影，他们有时候绝望的时候，比如说啊，耶稣出来了，对，天上一束光，一个十字架降下来，对吧？十字架是一个符号，很多人可能如果是有受基督教背景影响的人士，他在祈求神灵的保佑的安宁自己内心的担忧的时候，有时候他会默想这个十字架，甚至电影感的时候，这个十字架从天上而降，对，十字架就是比较具象一点的东西了，对，甚至我们现实上可能会看过教堂里面有这个十字架这个东西，对，他有甚至是历史上甚至有耶稣有个人像在。所以这个里面有些是那实物，或者说如果在当代我们看到这些冥想的画面的时候，有些人或者我们看到网上一些图，可能是一个很空灵的一个山谷，或者涓涓的泉水或者说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安静的一个无人的海滩，对吧？这些就是比较接近我们生活，甚至是我们大家会接触过去过的一些场景，这个也是引导意象冥想可以作为素材的一些画面，所以它可以是虚构，它可以是真实场景你看过的东西，它可以是静态，也可以是动态。
请问那最后假如说我们在引导意象冥想的时候，可能像您介绍的观想一些图像画面静态或动态，但是最后我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知道哦，这个它 work 了，或者说还是说它没有起到作用呢？
这个呢很好的话题哈，我们呢可以用瑜伽哈，这个yoga 古印度人的这个呢来做一个解析。不同的这种修行流派，其实它的目的，它要达到的目的地是不一样的。所以而且他们具体开发出来的这个怎么运行的这个操作路线其实也不一样，像刚才我给大家举的这些例子都不一样，不同宗教有不同。但是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我通过对古代这个 yoga 这个瑜伽这个词的原意给大家呢分析一下。Yoga 这个词它的原意呢，其实是古代这个马车手战场上的驾驭马车御夫，那个驾驭的功夫就叫瑜伽，就叫 Yoga。 对，那为什么要用这个词来说这个事呢？大家想一想，古代印度人还是很有智慧的。马车是什么？马车是超出人力可以控制的力量，人单你无论你多壮，对吧？一般情况下你要用人的力量去把马拖着的这个车刹停是不可能的。所以好的御手他不是只是一凭死力去让降服这个马匹，他这个马缰绳他怎么穿，然后怎么指挥这个马，对，其实就是很多这个难度系数很高的一个技术活。这个背后是马车它是有自己，马有自己走路的规律还有节奏，不是你御手能够完全100%要它怎么走就怎么走，但是如果你放任这个马 随便拉你去你不加掌控的话，别说冲锋陷阵为国立功，你甚至自己可能都摔下来。
没错，
或者说我马偷懒了，哎，凭什么你们打仗要像我，我不打我走去河边喝水去，你我不走，你人要拉动这个马，这个马可能也很困难。
嗯，
所以于且通过这个形象让大家感受到很多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人体内在的无论是身体健康，比如说血压、呼吸啊、内分泌系统，或者说思想情感，它其实是有自己的运行规律的。它不是我们单靠意志说我按住你，我要你心跳快就快慢就慢，其实不一定，我们都知道不太现实哈、偶尔瞬间，哎呀，我这个看电影很，或者我坐这个过山车，哇，很害怕，我屏住呼吸，屏一会是可以的，甚至其实那个都是无意识的，我要很刻意控制自己，不让自己呼吸，其实你也憋不过两三分钟，对，有两分钟已经很厉害了。所以古人通过驾驭马车在揭示一个他们认识的世界，就我们身体内部，首先它有它自己的规律，运行规律，我们需要去理解。但是而且你理解的好，掌握的好，它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像马车一样发挥的能量比我们一般人普通想能够发挥出来的更巨大。但是这个东西你是不能放任的，或者说如果你放任自流的话，它不一定产生它的功效，甚至是有害。它是通过特定的形式去驾驭它的时候，就可以得到比一个普通人那个御守自己本身更大的力量，有意思吧？它这个词取的，它里面蕴含的意思就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内在的这种宝库，对，它很多的功能。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词，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引导意向冥想，还有很多冥想它在做什么。首先它就是这样的认知，人体内部是有很多自我调节的功能的，或者说通过一定的训练，比如说我们说孩子我们之前讲的多动及注意力缺失症的孩子，一般还是要吃药才能稳住自己，但是我通过正确的这种冥想的训练，我的注意力会越来越集中，而且我心一飘走我能够带回来，是不是就是说能发挥出超出平常正常的这种实力？
没错，
对，所以冥想的一个特点，它就是它的功效是对我们怎么理解人体啊，是息息相关。意向冥想就是说拿我去掌控操控这个马，这个规律是通过意向，就它的章程是通过意向，就是画面感。为什么呢？因为人类的视觉神经是非常发达的，对大部分人而言，我们虽然说眼耳鼻舌身啊，就是我们五感，但实际上我们最强大功能最强的其实是视觉，对大部分人来讲，所以在五感之中，他们将视神经视觉抽出来，因为这个比较厉害，大部分人的视觉是比较厉害的。然后这个视觉抽出来以后，就相对，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哈，各位听众朋友跟 Iris 可以伴随着我们一起做一个小体验。如果我们给自己这样一个语言的指令，放松，你感受一下你放松了多少。然后如果你想象，就是说我说你想象一个你去过很舒服的度假的环境，请你想象回想一下那个环境，然后你自己置身其中。想到这里的时候，艾瑞斯，你的感觉怎么
样？感觉好像回到了那个非常舒适的状态下。
对，好像一下子有了画面感以后，连仿佛身体的感觉都回来了，是吧？
嗯，没错。
这个就是意象的功能，意象或者画面感是相对于你给一个只是比较枯燥的干巴巴的语言指令，它更容易发动这种身体的，就我们预期的这些感受，比如说放松，或者说我们说的聚焦精神啊，提高注意力。所以希望通过这个我们今天的这分享啊，既看到古人的智慧，也了解这个引导意向冥想 它的这个一种原理的操作啊，为什么它要这样的一个组合，就是因为可能是比较容易帮助我们啊去调整我们内在的感受。
嗯，没错，非常感谢啊马老师这期为我们带来的深入浅出的既有历史背景又有理论实践等部分，也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